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一些关于这个临床护理啊，在安宁，我刚才已经强调好几次了，安宁疗护是什么？不是说就什么都不管啊，所有一些医疗上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很详细、很全备的去照顾啊。所以我们现在下来，我们请吴秋光RN 护理师哈大家可以自己看在我们手册上给他的介绍。他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才干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也是当过这个 hospice 的onco 的 nurse， 所以他有专业实际的经验来跟大家介绍关于这个安宁疗护所会遇到的一些临床护理方面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请秋光，大家掌声鼓励。
首先我要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你们来参加，来分享我个人的经验。那我也跟陈先生一下稍微介绍我一下，我在护理界42年了，做了，我学的是护理助产，助产大家知道是迎接新生命，是生命的开始，那一般也走过了很多国家，做了内外科各种，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进入的第一个工作是老人科，后来又回到我的产房，我去年在我的产房，我的本行，退休下来。可是安宁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还留着。我当时为什么会在安宁这边做呢？因为美国常常会寄 flyer， 就旧金山有一家经常寄 flyer， 常年，我觉得好可怜，为什么老是要有人做这个工作，没有人去申请呢？我就好奇，打了电话，然后去跟他们谈。他说这个工作不是很多人喜欢做的，第一害怕面对死亡，第二我们配的实在太少了，从下午5点半到隔天8点半，他们付50块，然后他们所要的人又要讲中文、英文、西班牙文。但我心想说，上帝啊，这个是不是你要给我的工作？刚刚好我这个都会讲，那我就觉得这个 community services 我就接受了。从04年到现在，那我护理界这样，其他都只，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还留了这份工作。加上我自己亲爱的六姐，在4个礼拜以前，我陪她走过了这个人生的末端，所以我有一点照顾病人的经验，还有家属的经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你们大概介绍也看到我也做财务。那一般我今天对不起，不是广告，我很多客户了，我只是跟你讲，如果我的做我的客户，我说对不起，我来跟你做，我会尽量，但是不会有 guarantee 会有获益的。可是今天你们来这边，我敢 guarantee你们每个人都会获益，因为每个人都会用到的，不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所以这样就是说，生老病死都是我们人生会走的路途。生我们的经验是非常的模糊，因为现在有人知道被生的那个经验，忘记了没有。生病老化多少有点经验，生病可以恢复的，所以也可以有很多经验的。老也会慢慢感觉到，因为每个人都会往这个方向走。可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经验以后还告诉说我怎么样走过的，因为我们只有死一次，所以我说 guarantee 你们一定会。说今天你们的投资是很好的投资，来学习这些。那刚才我们这边看到的，我们人是多方圆的，然后这个护理也是整体的，不是说一个管手一个管脚，是我们有心有身，心理的、生理的，还有灵性的，还有社会各方面的整体。所以很多地方我讲的地方可能维山已经也提到，但是我们做护理的时候不是说哦就是这个，我们要综合全体，把我们所学习的用到我们最亲爱的人的身上。然后这个我稍微再提一下这个情绪，这个情绪病人从刚才维山提的会有各种不同的心境，虽然很多已经准备了，可是真正碰到的还是会有错综复杂的心思，有的很生气，有的愤怒，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事情都还没做完哦，这有这种，也有的是 很担忧，我走了，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小孩怎么办？然后说我要去的地方都还没完成，怎么现在就要让我这样走？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情绪。那相对的，病人的家属也是一样，碰到尤其有时候我们护理人员都会照顾病人很会，可是碰到亲人的时候也会觉得束手无策。哎呀，我的亲人就是要面对他旅途人生的终点了，所以也会有一种无助，也会有一点着急，会很着急应该怎么样，然后也会有恐惧的，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如何来跟我的亲人提这些事情。我想这是大家最大的 challenge。 怎么样照顾身体还简单一点，因为就是说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这个心理怎么样调配，这个要看很多不同的场合，这个情况以最好的时机来跟他们讲。那我刚提过了，就是身心灵这方面，那其他都有专家在讲，我就着重在身体。那临终病人因为身体器官的衰弱，然后造成就很多的状况，身体不舒服就会影响心理，心理就会影响到社会，还有有的人有宗教信仰的非常好，像刚才那位弟兄，有的没有了会很徘徊，到底要走到怎么样，我以后会去哪里，所以也会造成这个身体方面的严重的程度，所以这个各方面的需要都是要配合的啊，这个我不重复了。那我下面所要讲的就是一般会有的状况。那疼痛是大家都知道，大家会有痛，然后有心痛，有身体上的痛，这是一个主观的经验，是一个很不愉快的感觉，跟情绪的经验，同时有身体的组织啊、损害啊、损伤啊，然后患者说痛，我们家人跟医护人员都要相信，都要接受，因为他觉得痛就是痛，他不会说故意要找一些事情来让你们家人有措手不及这样。那痛的种类也很多，那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那你们国家有的可以看，所以我就提纲挈领的讲一下。肿瘤痛，痛的种类有肿瘤痛、隐隐作痛，那它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那骨痛，也就是因为我们全身都有骨头，它有时候会跑来跑去。那神经痛也是，我们身上有各种不同的神经，不同的地方分布，可能有时候你感到很剧烈，有时候会隐隐作痛，有时候会有火伤，像火烧伤啦，那麻痹的感觉。那痛是也会因为肿瘤的压迫啦、发炎啦，或者是炎症的反应啦，那血管道受损失而引起这个血液循环不良、缺氧、缺血，或者是某种器官长的东西受到压迫，管道压迫会造成痛，或者是手术后伤口疼痛，那活动不便，那就会造成这个肢体比较僵硬、比较僵硬一点，那对疾病有没有生理有那种不是生理反应的，也有沮丧啦、心理很忧郁啦、焦虑啦，那对痛的忍受力也就相对的会减少啊。这个痛的处理方法有药物处理，有心理处理。药物刚才维山讲得很清楚，这边我就轻描淡写，他那个药的也要因为这个痛的种类来不同的痛用不同的药，药有比较温柔一点的，有中度一点的，有比较强的，就像吗啡、可待因，这些都是比较强的。那剂量当然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要适量，然后也不可以自己决定说我今天不痛我不吃，或者是说哎呀吃这个药我会造成这个成瘾，就维山刚才讲过的我不重提，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控制好，不要等痛的时候再吃，因为等痛的时候药效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所以适当的那个剂量在定时来使用，让它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活动，跟家人一起有共同的作息。那 绝对不可以自己说，哎呀，我今天不痛，吃少一点，明天多吃一点，哪天痛就多，这是非常禁忌的事情，而且要跟医护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觉得他要尊重病人的感受，这个药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是不是要调整。那止痛药也有它的副作用，有人吃了会头昏，有的是昏昏欲睡，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的。还另外一个也会有便秘，像可待因它会造成肠蠕动比较缓慢一点，就容易造成便秘，那有些药也会恶心，所以常常医生会配合同时使用软便剂或者是这个止吐剂来减少这个药物带来的副作用。那现在在提到药物以外如何来控制这个痛的方法，最主要临终的病人最喜欢有人陪伴在身，喜欢聆听，尤其讲他过去的光辉史，让他觉得我还很有用，我过去是这么样的，我对社会是这么有用的，所以让他觉得在临终以前觉得我还是上帝制造我一个这么有用的一个人，了解他的心情，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把你心里真正的话告诉你，然后给他的担忧，然后会减轻他心里的痛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这是我这次在我姐姐身上所得到的。然后自己有一些事实上会有身体不舒服，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帮助他做一些调息的一些调息啦，这个深呼吸啦，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深呼吸，那你就说跟着我来，你先吸一口气，然后放轻松的出出去，这样可以分散他的注意，觉得有人在陪伴他，这样的话无形中会减少很多。还有时候冷敷啦、热敷啦，然后这些都是要跟医生指示，因为他们临终的病人体力比较差，对这个冷热度的忍受度也不一定，也比较容易受伤。还有如果这个在临终的早期的时候，一般都还可以行动，然后也可以还有一点体力，看看电视，让他听他一点轻松的音乐啦，讲讲笑话。然后有的是如果是基督徒听一些诗歌，这都是可以帮助他心里平静，然后就会忘记这个痛的。还有姿势要经常改变，那坐久了总是会酸痛啊，压迫不太舒服，所以坐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有个支托，所以软枕啊，或者是受压的部分有气圈啊，让他有一个支托。呼吸困难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当晚期病人的时候呼吸会困难，会急促，然后心情啊跟病情也是会影响的，这是是常常见的。那家人看到呼吸急促就说，哎呀糟糕，这个是不是我的亲人要走了，也会害怕，其实这样的话我也造成就互相的这种相互的影响，所以我们照顾病人一定要很沉着，碰到这种事情也要有特别的注意。那这个呼吸困难的原因很多，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肺部有肿瘤啦、积水啦、肺部感染啦，或者是末期心脏病影响到心脏功能，这都会影响到呼吸困难，或者是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啦、情绪紧张。那如何来帮助呢？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协助有舒适的姿势，在椅子上、床上，我常常会说在做一个 armchair 在床上，把很多枕头弄起来，像他坐在一个床上的沙发一样，然后经常改变姿势，尾骨的地方、压迫的地方，常常让他给他按按摩，然后给他按摩一下接触，然后这个时候的病人亲人最喜欢人家按摩他 physical contact 身体的接触，有时候你无声胜有声，你给他按抚摸摸手，给他按摩，用那个 lotion 给他按摩一下，他会觉得我还是被接受的，我的家人并不会说哦久病无孝子， 常常有人这么讲，哎呀，我病久了，造成你们的负担，你们通通不要我了。可是你有给他这个肢体的接触的话，他觉得我的孩子还是这么的爱我，虽然我生了这个这么严重的病，病了这么久，他们心里也是会很安慰的。所以这些动作不是只是能够真的增加血液的循环，但是这种肢体给接触造成这个心理的支持，是一个很无形的力量。空气流通，不要说哦怕着凉，这整个窗户门都关得紧紧的，这个二氧化碳就在这里头，你可以不直接开，你可以比较开比较间接的窗户，保持这个空气流通，然后保持安静的环境。有时候家里有小孩免不了，可能就要把小孩子安排比较离这个这个亲人生病的地方，让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心情愉快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要让病人还要生气，那这个是简直是在磨杀他了。所以一定要心情的愉快，保持避免这些生气、紧张、愤怒的状况。那有时候也会因为大便通畅啊、用力啊，就造成呼吸困难，这些都要避免。那必要的时候要用氧气，因为到中期的病人常常会有氧气在家里，然后那个时候嘴唇会变紫变黑。说到氧气的时候，我在这边插一个笑话。我是台湾人，那台湾就有很多也是国内来，很多就是父母从大陆来，然后也要学习讲台湾话，可是那个台湾话讲不好，他用氧气的时候就说阿伯阿伯，我有勇气，这个勇气你要吸吸再溃往叫我信，其实他就是氧气，他就是把这个氧气跟台湾话的这个氧气搞混了。这个阿伯是台湾人，心里想怎么搞的你他讲我是护士，他说我是给你洗的，我有勇气，勇气给你洗，你就洗洗才会快活。阿伯说你要给我死，我怎么会舒服呢？这只是一个笑话，插曲一下子。恶心呕吐，恶心呕吐很多末期的病人都会有，因为他的病啊引起都没有胃口，看到什么就怕，这个也吃不下，那家人简直是最好的厨师也没办法，他想办法，以前妈妈想吃的地方老远买回来吃一口，不好吃不要，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发生在我姐姐也是，我两个侄子是很孝顺，后来我说姐姐我回来看你，你们家的厨师你都吃腻了，换换新厨师来给你改变改变好吗？就是造一种，就兄弟姐妹可以有这样让父母有一种温馨的感觉。那这个恶心呕吐，就是像有的是真正的是口腔溃烂，吃不下，药物的副作用，然后有代谢的异常，因为已经病了很久了，都已经新陈代谢不正常了，然后有些对这个癌症治疗的药，第一个反应就是呕吐，吃不下饭。那虽然这个有时候医生也会用一些止吐药，可是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然后就会造有个人的焦虑啦、情绪啦，这个情绪是占了很大的部位，然后这个脑压增加也可以引起这个恶心呕吐的。那当然呕吐第一一定要把呕吐物去掉，让他这个不舒服的味道弄掉，给他口腔护理，补充水分，如果正在给他进食那就不要了，要停止。刚刚维山也提过，真正到末期你这些东西进去不但没有帮助，让他呕吐浪费体力，这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要看时，是因时而异来决定什么时候要给他补充，什么时候要停止。那用药物的时候可能要先用一些止吐药一起来防止这种可能发生的副作用。还有常见的就是说晚上睡不好，睡不好，那有的人就是说也睡太多，就变成一个睡眠的混乱，有时候睡太多，有时候睡不着，这个都不是正常的。正常的我们就是晚上睡觉，白天可以做一些白天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也是有生理的因素，疼痛啊，呼吸困难啊，这些种种原因也是造成睡不着，心理的原因也是，还有其他这个床具不舒服啦，有时候太冷啦，有时候太热啦，光线太强啦，或是太吵，这些听起来是没什么，可是实际上在病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好像直接也吴小姐你不用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真正你要配合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忘这个忘那个，所以我只是在这边提醒大家， 找到有关他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就针对原因来处理。如果是说他晚上大小便失禁呢、可能就要给他尿布，现在的尿布也很方便，有的像裤子一样的有的是就用粘贴的，或者是用垫子都可以用。那重要的还是要聆听，要关心，要安慰，要了解他不安的地方，陪伴在旁边，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方法就是睡觉以前啊，给他喝杯热饮啊，温牛奶，这个一般用起来是蛮有效的。还有按摩啦，放松吸收啦，然后深呼吸。我在我姐姐身上，我就跟她说，姐你跟我一样呼吸，没有几次她就睡着了。然后他睡不着，说来我们来泡脚好吗？好，泡一泡。然后我也教他的媳妇如何泡，一只脚泡好，另外一只脚还没泡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可以，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就觉得好像老生常谈，实际上真的是蛮有效果的。虚弱大家都知道，病了这么久都已经到临终了，哪有不虚弱呢？又这么多的症状，有疼痛，吃不下饭，然后这影响到生活的品质。想起来我们好人想起来也都会虚弱，何况他是当事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身临其境了解他这个虚弱，征兆他虚弱的原因造成了，给他有一种症状的处理。便秘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那药物作用啦，这个因为止痛药啦，身体体弱了，减少活动，食物也少，吃的也少，所以这个造成的这个原因是很多的。那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说，病人有想大便的时候，就一定要让他去，因为有时候这个便秘过了要等一段很长久的时间 OK， 然后最好就是养成有定时的习惯，早晨空腹起来喝一杯温水，能够趁机的肠蠕动，然后很快就会有这种排便的习惯，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方法。要每天要适当的活动或者是能够走路的时候还要陪他走走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吃青菜水果，摄取足够的水分，然后按照医生的指示使用软便药。那食欲不振我们也提了很多次，晚期病人真的是吃不下，他真的味觉改变，以前最喜欢的东西他没办法，他现在害怕，口腔溃烂，没有力量，疼痛，肿痛，阻塞，吞咽困难，腹水，痛楚，窒息，呕吐，便秘，副作用，这些的原因都会造成他食欲不振的。那这个每一个我刚谈的那九个，这个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大家可以看这个 flyer。 那我最后我提到的就是褥疮，褥疮就是局部的组织常受到压迫，血液循环障碍，局部组织缺氧缺血，营养不良而引起这个组织破坏溃烂或者是坏死。那这个局部受到这些的刚才我解释这些原因，那血管受到长期的压力，周围组织使不到氧气，然后容易坏死，有时候组织受到强力的摩擦，有时候就是说拉一下方法不对，它皮肤很脆弱，也容易把它造成这个破皮溃疡。因为在最后的时候如果有伤口的时候实在很难愈合，因为它吃的不够，没有营养，没有很多的像我们平常稍微受伤一下很容易愈合，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营养。然后一个潮湿摩擦饮食也会造成的，像大小便失禁啊，有时候出汗啊，有的有分泌物啦，然后有的像有肠燥瘘啦，胃燥瘘啦，有些东西跑出来，这些都容易造皮肤进了以后就容易伤害。然后使用便盆的方法也是不用强力，就是能够让病人就是把屁股抬高，臀部抬高，然后轻轻地放下去，然后让他用使用的方法要正确，才会造成额外的伤害。那我刚才也提过了，营养不良，有的是水肿，有的皮肤较薄，抵抗力差，容易受伤，所以这段时间要最重要，要注意这个皮肤的护理。还有年龄的关系，老人家因为皮下脂肪的萎缩啦，比较松弛啦，干燥，缺乏弹性，所以就容易增加这个皮肤的损害。 哦，对，哈佛部位，对不起，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这个哈佛部位就看你的卧姿怎么样。如果是仰卧的话，我们的脑后、我们的肩峰、我们的胯骨的地方，或者是脚踝的地方，这是比较容易发生的部位。然后侧卧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就想侧卧这个耳朵、这个肩膀，然后得是这个胯骨、脚踝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特别没事就要定时的给它按摩，用给它按摩，给它轻压一下，这个会预防的。然后有时候背部受伤了，没有办法要俯卧，俯卧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额部、下巴，然后女性就是胸部啊、男性就是生殖器，这或者是肋骨突出的地方，这都是容易发生的部位。那这我们就是要避免同一个姿势不要太久，要定时至少要每两小时自己能够动的时候帮他翻身，不能动的时候要每两小时的帮他动，让他不要压了太久，或者是从一个姿势不要让他坐太久，也不要躺太久，要经常改变。突出的部分要常常用软枕、气垫啊，或者是热水或者是水袋，让他这个没有直接的冲击力量压分在这边。那条件许可的话，现在有气垫床，很多这个hospice 的他们有这个床可以租到家里来，翻身、旋动床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避免摩擦就是帮这个，如果病人自己不能动的时候，我帮他翻身的动作要温柔、要轻，不要抽、要拉，至少是两个人，然后用垫子一起上一二三，把它稍微提高，或者是给它反过来，这样的话它会比较轻松，可以避免这些皮肤的受伤。那使用便盆的时候，我刚才也提过了，不要用塞的，就是要温软，有时候周围边缘也放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有些像过去的铁的便盆实在是很硬，现在是塑胶的稍微好一点。那坐在床上的时候要防止这个身体往下滑，一滑的话也会有摩擦的话容易破皮，所以就能够在膝盖的地方给它放个人枕，让它不会滑下去。床尾也可以放个比较硬的东西，或者是软枕，让它不会一直往下，这也都是避免皮肤被磨砂擦伤，它保护这个床单跟皮肤的干净也很重要的。那要每天能够自己能够洗澡的时候陪伴他去个淋浴，还不行的时候不能自己洗澡的时候要用清水把它擦皮肤，擦完了以后尤其要擦干净尤其是腋窝的部分啊、腹股沟的部分要保持干燥，因为这个不保持干燥的话容易有溃烂的现象，尤其是大小便失禁这些情形，要马上把局部弄干净，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那患者是生病了，不太适合带一些装饰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刺的、尖尖的，容易受伤。那如何来保持他这个血液循环呢？就是我们可以现在的 lotion 很多，可以没事在这个突出的骨头的部位给他按摩，身体都给他按摩，然后也预防这个皮肤的干燥，让他觉得很舒服，而且这个50%这个酒精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来按摩，它会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用这个每天至少能够受压的部分能够擦一点 lotion 来给它，让给它来按摩一下子。那增加营养，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增加营养这些愈合就好，可是问题就是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力量吃也不想吃，所以这个只是提供意见，说给他一些高蛋白、高热量还有维他命 C 的食物，那最好的是新鲜的果汁，榨好以后10分钟以内，这里头的效果很好。那上面我讲的这些症状，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病人大概就有一种有两种，慢慢状况不好的话会集中很多，所以等到很多种状况都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生命慢慢的在走下坡，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个长期下来食欲不振、虚弱、身体脑部缺氧，会造成慢慢的会心跳会停止、呼吸也停止、没血压了，这就是生命的结束。这个过程也是因人而异，他个人的生理病情、 心里和求生欲来决定这个时间到底是数周呢还是是数日不同。后来大部分的病人都会全身无力，不能走动，不能翻身，失眠或者是昏睡，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这些几乎每一个我所提的症状都有。然后有些还会有皮肤出现一些斑点，紫斑，灰色的，没有血色，所以因为是血氧不够，还而且因为还有黄疸会造成皮肤发痒，这边痒是很不舒服，常常会痒的，止痒药也没有用，所以一样的，能够帮他抚摸，轻松的帮他抓一抓，不要用力抓，这个也都会造成他心理上会舒服一点。说当所有的症状没有血，没有小便，小便很浓，然后什么东西就慢慢这些都有了，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的末端已经就到了。这些症状在数天前都会有的，皮肤出现我刚才讲的紫斑啊、黄疸啊、发痒啊，而且有的人会烦躁不安、意识不清、幻想、疼痛增加、不能吞咽，这些症状都会很明显的一直反复的出现。那最后有时候呼吸困难，还会有杂声，有时候呼吸困难还会咳痰，到后来他没有力气，这个你会听到一种那种杂声，就觉得他没有力气咳出来了。有时候这个 hospice 也会有一种这个抽痰器帮忙一下，那没有小便了，表示他肾功能已经下降，已经没有了，然后没有声音，对声音就刚刚维山讲的那位母亲对声音接触都没反应，他会有水肿啊，入腔出现，所有的这些会发生的都出现了，心跳也慢慢快，然后呼吸慢慢减少，然后血压下降，那这要跟护理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仔细观察病情的变化，预测要出现的状况，那可能要心里有准备，跟家人沟通。如果有兄弟姐妹比较住得远的地方，那就是不是要通知他们，然后尊重病人的意思跟家人的意见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这个安宁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不是只有医生，也不是只有护士，也不是有家人，也不是一群的，所以这些我们要共同来接受了解病人的状况，或者是让病人也自己了解，家属也了解，不再做积极的治疗，因为医生说积极的治疗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状况，所以这个维山再度强调要尊重病人，然后家属看是配偶啦，或者是小孩，所以看个人病人有任何做一个主要决定的人来决定，然后要接受医生的指导，使用药物，然后必须要使用吗啡的时候不用再担心说会成瘾。那我还在强调一下，我们这是有精神啊、心灵啊、社会方面是必须要共同进行的，就是我们人是身心灵共存的。那我们这个团队的意义就是当病人生命结束的时候，让他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要平安、舒适、安详而美丽的走完这一生，所以其实也是一个 life celebration， 如果处理很好的话，这是一个很蛮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很美丽的事，因为我们人就是要有始有终，就要结束一个美丽的一生，这样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非常谢谢吴秋芳护理师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哈，所以再次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我们再次强调，就是说安宁疗护不是就是说什么都不做了啊，其实做很多啊，做很多。除了他本身那个病，我们已经不再继续治疗，但是其他的一些疼痛，那身体上的一些需要，我们还是面面俱到啊。那大家刚才因为这个其实要顾到的东西很多，所以没办法都很详细的介绍，但是刚刚讲的都在你们讲义上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会对大家很有帮助的一些资料啊。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有个别的问题，或者刚刚讲的不太清楚的，我们有时间啊可以问吴秋芳护士。